想象一下这个极其日常的场景啊，就是早晨你刚刚从睡梦中醒过来，脚丫子甚至都还没有碰到卧室的地板，你的大脑就已经敲枪下载了昨天所有未解决的压力。
对，直接无缝衔接。
没错，就是排队等候着今天即将面对的各种焦虑，这直接把你锁定在一种，怎么说呢，极度紧绷的状态里。你连第一口续命的咖啡都还没喝上，但在化学层面上，你的大脑内部其实已经开始打仗了。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每天早晨最真实的写照。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可不是市面上那种虚无缥缈的成功学鸡汤，我们要看的是你每天早晨醒来后头10分钟大脑运行的那个底层生物学操作系统。
这非常关键。我们今天会深入剖析乔·迪斯奔扎，还有其他神经科学先驱倡导的晨间重塑法则。
对，我们要带你彻底看清你早晨的第一个念头究竟是如何在神经突触的层面上，一砖一瓦地构建出你今天的现实呢？
这也是为什么早晨的短短的几分钟如此重要。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让外部世界在一天刚开始的第一秒钟就夺取了我们情绪的控制权。
确实是这样。说实话，一开始看到那个就是核心素材里乔·迪斯奔扎提出的那个宣言，叫什么"我以力量和平静开始我的一天"，我心里其实是打了个问号的。
听起来有点像普通的积极心理暗示，对吧？
对呀，这话听起来确实很悦耳，但对于一个每天被房贷啊、工作进度表，还有无数条未读消息追着跑的现代人来说，光耗在脑子里念这句话，真的能起作用吗？
这个质疑很合理。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它背后其实有非常扎实的神经科学支撑。比如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安门博士就特别强调，每天早晨对自己说，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在起作用呢？我们的大脑在这个时候到底是怎么处理信息的？
这就要从我们大脑极其特殊的一个生理机制说起了。当你清醒过来的那个瞬间，你的大脑其实处于一种寻找方向的极度饥渴状态。
极度饥渴。
对。它在飞速扫描你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试图为接下来的一天设定一个基调。阿门博士强调的那句话，并不是在让你自我催眠，而是在物理层面上激活并编程你大脑里的网状激活系统。
哦，就是那个 RAS， 对吧？
没错，简称 RAS。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 RAS。我之前的理解是，它就像是大脑的一个终极信息滤系吗？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我们每天接收到的数据太多了嘛，视觉的、听觉的，数以亿计。如果大脑全处理，那我们的 CPU 瞬间就烧毁了。所以 RAS 就像是社交媒体底层的那个推荐算法，对不对？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RAS 就是你大脑的推荐算法。关键在于，这个算法是需要你输入关键词来设定的。
就是我搜什么，它就给我推什么。
是的。如果你每天早晨一睁眼，潜意识里输入的关键词是压力、焦虑，或者是我今天肯定又要搞砸，
那他就会疯狂给我推这些。
绝对的，你的 RAS 会忠实地执行命令，在接下来的一整天里疯狂给你推送和放大那些印证你焦虑的负面信息，比如老板一个微妙的眼神，或者路上堵车带来的烦躁感。
等一下，让我在这里唱个反调啊！假设我早晨醒来，我的银行账户确实透支了，而且我今天确实有一个极其糟糕的会议要开，在客观现实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我还要强行设定 RAS 算法去搜索美好的一天，这难道不是一种有毒的正能量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质疑，很多人都有这种顾虑，但这里你要区分逃避现实的妄想和主动的注意力定向。
怎么区分呢？
设定 RAS 搜索美好，并不是让你假装银行账户里突然有了几百万，而是让你在面对透支的账户时，大脑依然能捕捉到解决问题的机会。
哦，而不是被恐慌彻底蒙蔽双眼。
没错，如果你不进行主动过滤，你就是完全被动的在对这个世界做出反应。而有意识的控制第一个想法，是在向大脑算法发送指令，让你进入创造和寻找解法的模式。这不仅是心理学，这是神经生物学层面的资源重新分配。
哇，所以从反应模式切换到创造模式，其实就是把大脑有限的算力从搜索恐慌转移到搜索机会上。
总结得非常到位。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设置这个大脑过滤器了，光有过滤器显然不够的。这就好比我把脑当目的地设置好了，但我这辆车还需要内部燃料才能跑起来啊。
是的，你需要燃料。
我们往往觉得，怎么说呢？只有升职加薪这种大事才值得去感恩。
这正是大多数人对感恩的误解。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在神经科学的范畴里，感恩不是一种道德礼貌，而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神经重塑工具。
汲取杀伤力，这个词儿用得很重啊。
因为我们大脑的运作遵循一个原则，叫做共同激发的神经元连接在一起。当你刻意去把注意力集中在微小的事物上，
比如早晨喝下第一口热水的温暖，
对，或者今天身体没有病痛，你实际上是在强制大脑分泌多巴胺和血清素。
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些微小的感恩去物理性地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
完全正确，多巴胺和血清素不仅能让你感觉良好，它们还是强化新神经回路的粘合剂。长期坚持微小的感恩，你是在从根本上改变大脑皮层的结构。
哇，直接改变硬件了。
是的，让你的思维模式从默认的匮乏感切换到丰盛感。拥有这种大脑结构的人，面对压力时，皮质醇水平更低，免疫系统更强。这不是在忽视现实的艰难，而是在升级你应对艰难的生物硬件。
这个角度太透彻了。那关于自我怀疑呢？如果说感恩是燃料，那自我怀疑简直就是油箱漏了个大洞。
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
人在面对未知和挑战的时候产生怀疑，难道不是进化赋予我们最正常的生存本能吗？
是的，怀疑确实是进化带来的生存本能。我们大脑深处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就是扫描威胁，警告我们不要冒险。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在原始丛林里能活下来。
没错，但问题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往往不是剑齿虎，而是搞砸一个 PPT。当怀疑在你耳边低语，说你不配，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你必须明白一个真相。
什么真相？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人在开始做某件突破性的事情时，是感觉自己完全准备好的。
确实，大家都是边走边看，所以克服怀疑不是消除怀疑，而是带着怀疑依然向前走。
对。克服怀疑不是切断杏仁核醒报，而是用前额叶皮层的理性去覆盖它。你不需要外界给你发放一张足够好的许可证书。
每天早晨的自信重塑其实就是在向杏仁核发送安全信号，承诺你信任自己有能力去应对那些变数。
正是这样。
明白了。那么现在我的内部引擎已经用多巴胺和血清素强化过了，我的防御系统也建立起来了。可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我早上冥想了10分钟就不再向我扔泥巴。
现实依然会很残酷。
对啊，当我带着这身神装走出家门，现实不可避免地向我抛来各种混乱、意外，甚至是充满敌意的人际关系时，我该怎么利用这些神经科学的原理去应对呢？
应对外部混沌的核心在于清晰地划定控制权的边界。乔·提斯本扎强调，要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并放下对他人行为的执念。
说到这里，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画面。以前大家总喜欢用在狂风暴雨中开车来比喻应对生活，说你控制不了天气，只能控制方向盘。
很经典的说法。
但我现在觉得用那个主动降噪耳机来比喻可能更贴切。
哦，主动降噪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我们来深入看看。
对吧，你看外面的世界就像是飞机引擎的轰鸣，或者旁边乘客的哭闹，这些是极度混乱、绝对不可控的声波。
确实如此。
如果你总是试图去让周围的环境安静下来，你不仅做不到，还会气得发疯。而真正有效的心态，就像是降噪耳机里的那块芯片。
它一边实时读取外界那些糟糕的声波。
对，一边在内部迅速生成一种完全相反的声波。两者一抵消，你的世界就安静了。外部的混乱依然存在，但它已经无法穿透你的防线去破坏你的内核了。
这个类比非常深刻，
你所说的这块芯片生成相反声波的过程，在心理学上就是我们对挑战的重新认知。
怎么重新认知呢？
当外部世界向你抛来一个极其糟糕的局面时，你的自动反应可能是受害者心态，就是为什么这种倒霉事又发生在我身上？
太常见了，第一反应都是抱怨。
但如果你启动你的降噪芯片，你的反应就会转为是，我能从这个糟糕的局面中提取什么有用的信息。通过这个视角的转换，外部伤害声波就被抵消了。
原来如此，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极具隐蔽性甚至极具破坏力的心理漏洞，就是那个配得感。
配得感。
我发现很多人在试图屏蔽外教噪音的时候，内心深处其实是有内疚感的。他们潜意识里觉得，人生必须充满苦难，幸福和成功是必须通过极度的受苦才能换来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痛点。
如果一件事太顺利，他们反而会恐慌，觉得这不真实。
你触及到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原地打转的根本原因。配得感是一个巨大的潜意识陷阱。如果你的潜意识里设定了我不配轻易获得幸福的基准线，
那会发生什么？
当你即将获得一个绝佳的工作机会，或者一段极好的关系时，你的大脑会因为现状与潜意识基准线不符而感到极度不适。
所以大脑会觉得不安全。
对，接下来你会开始莫名其妙的自我破坏，比如在关键面试前迟到，或者对爱人无理取闹，直到把事情搞砸，把你的生活拉回到那个痛苦但熟悉的基准线，你的大脑才会觉得安全了。
天哪，这简直是灵魂拷问。为了迎合潜意识里的那点可悲的安全感，我们竟然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幸福。
所以打破这种必须受苦才配得到的心理魔咒，是早晨内部对话的重中之重。当你坚定地相信并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美好的事物时，你是在重置这条潜意识的基准线。
只有基准线提高了，你才不会在机会降临的时候下意识地把它推开。
完全同意。
那么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最具实操性的一个部分，情绪的终极主权。不管我们懂得多少理论，如果在排队买咖啡时，有个陌生人对你破口大骂，
很典型的突发状况。
或者一到办公室，老板就给你发了一封指责邮件，肾上腺素瞬间狂飙，血液涌向大脑的那一秒，我们该如何用这套系统夺回控制权？
面对这种瞬间的刺激，最强大且唯一有效的物理武器就是我们常说的停顿深呼吸。
停顿深呼吸，我必须得再追问一句啊，为什么深呼吸这种听起来极其烂大街的建议能被称作终极武器？它在生理上到底做了什么？
因为当你被粗鲁对待时，你的杏仁核瞬间劫持了大脑，拉响了战斗或逃跑的警报，你的心率飙升，准备要么回骂要么逃离。
对，气血上涌，根本没法思考。
在这个状态下，你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是完全宕机的。当你深呼吸时，你不仅仅是在给自己争取几秒钟的时间，你实际上是在物理层面刺激你的迷走神经。
迷走神经？
对，迷走神经是你体内最长的脑神经。通过深长的呼吸，迷走神经会直接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强烈的化学信号，告诉他我现在处于安全状态。
哦，这就等于按下了强制停止键。
没错，这个信号会强制关闭杏仁核的警报，把血液和控制权重新交还给你的前额叶皮层。
哇，所以深呼吸不是为了忍气吞声，而是为了强行重启大脑的最高指挥中心。
没错，正如那句名言所说，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存在着一道空间，迷走神经的刺激就是帮你生生撕开这道空间，
让理性重新上线。
是的，在这个空间里，你恢复了理性，你夺回了选择权。你不是在压抑愤怒，你是在理性的评估，让这个粗鲁的陌生人毁掉我一整天的神经化学平衡，真的值得吗？
肯定不值得。
这就是情绪的终极主权。当你选择不以暴制暴，而是展现平静甚至善意时，你就在现实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正向的涟漪效应。
这真是太绝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听完这些神经科学的原理， 感觉每天早上的大脑都在进行极其复杂的运算和博弈。
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们正在对抗的可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根深蒂固的神经回路。难道光靠每天早上醒来深呼吸和想起句口号，就能彻底重写这套庞大的底层代码吗？
问得好，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借助外部工具。
对，这就让我非常好奇素材里提到的那些工具了。我注意到这套理论经常会配合一些特定的脑波工具，比如一种被称为 Genius Wave， 就是天才脑波的7分钟音频。
嗯，这个工具非常关键。
这种音频到底是在搞什么玄机？而且为什么偏偏是7分钟？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补充。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改变，无论是设定 RAS 重置配得感，还是强化前额叶皮层，最大的阻力都在于我们的显意识。
显意识怎么了？
它太喜欢评判和阻挡了。当你对自己说我很自信的时候，你的显意识立刻会跳出来反驳，说不，你前天刚搞砸了那个项目。
哈，显意识就像是个极其难缠的杠精保安，天天查你的证件。
正是如此。而类似 Genius Wave 这样的音频工具，其核心原理是利用特定频率的声波，通常是双耳节拍或者等时音，将你的大脑直接引导进入特定的脑波状态。
比如什么状态？
比如 Theta 波，也就是西塔波，或者 Alpha 波状态。 Theta 波正是我们处于深度放松、将醒未醒或者深度冥想时的脑波状态。
所以在这个脑波状态下，那个杠精保安就睡着了。
对，在这个状态下，显意识的批判性屏障被大大削弱，通向潜意识深处的大门被直接打开了。
那为什么是七分钟呢？
因为大量的临床数据和神经反馈测试表明，对于现代人高度紧张的大脑，大约需要7分钟的特定频率引导，才能稳定地将活跃的贝塔波降频到西塔波。
懂了。
在这个7分钟的窗口期内，输入那些重塑的宣言，就如同绕过了保安，直接在潜意识的操作系统的后台里修改底层代码。
原来如此，所以这不是什么玄乎的神秘学，这是彻头彻尾的脑科学黑客技术啊！通过特定的声波频率，绕过潜意识的防御机制，直接对潜意识进行重新编程。
总结得非常精确，这是一套从神经突触一路延伸到现实人际关系的完整防御和创造系统。
哇，今天我们的探讨真的是信息量爆炸，但底层的逻辑链条又无比清晰。让我们来快速盘点一下今天这套早晨重塑的底层逻辑吧。
好的。
首先，我们不再是被动受害，而是通过主动的意淫设定大脑的网状激活系统，也就是 RAS， 让它去搜索解法非压力。
接着，我们利用感恩刺激多巴胺和血清素，在物理层面重塑内神经网络。
然后用前额叶的理性去压制杏仁核带来的进化及自我怀疑。我们还戴上了心态的主动降噪耳机，对抗外部的混沌，并彻底打破那种必须受苦才配拥有的潜意识基准线。
最后，遇到突发冲突时，我们通过深呼吸激活迷走神经，强行重启最高指挥中心，夺回情绪主权。并且利用像 Theta 脑波音频这样的科学工具，直接潜入后台修改生命代码。
真的，每一步都在利用你的生物学本能，而不是对抗它。
没错，真正的主权永远属于那个掌控自己注意力和反应模式的人。
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倾听的你，请记住，明天的早晨绝不仅仅是重复昨天的循环，你不需要等待升职加薪来允许自己感恩，也不需要外界的许可来证明你值得拥有美好。
你已经拥有了改变每一天轨迹的力量。
是的，你大脑的神经突触正在等待你的指令，就在你的下一次呼吸和你的下一个刻意的念头里。在我们今天结束这次深度探索之前，我和专家想留给你一个极具颠覆性，甚至可能让人有些后背发凉的问题。
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好好审视一下。
如果仅仅是通过改变早晨10分钟的内部对话，调整几下呼吸，或者聆听一段7分钟的特定频率 audio， 就真的能够从细胞和化学层面上彻底重写你的现实？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假设。
那么反过来想一想，在此刻，当你觉得一切都是命运使然的时候，你的脑海最深处究竟还有多少你自己根本无法察觉的隐形负面代码，正在不知不觉中日复一日地悄悄毁掉你本该辉煌的人生？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去认识你的大脑吧，期待在下一次的深度解释中与你再次相聚。